有声音了。所以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好像很久没有在，特别是在主日的信息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。所以也许有些人听过我在台上分享的信息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没有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节，我想要事先做一个问卷调查，有没有刚才很诚实的举手啊？有没有刚才是你这次第一次打开哈该书的？有没有？这不是什么对错的问题，有没有人以前没有读过哈，今天第一次翻开哈该书的？可能是有啊，请放下。因为平常我知道很少会查到这一本书。所谓的小先知书，大家知道小先知书是哪几卷吗？昨天我们在高级神学院考试，小先知书是哪几卷？有圣经就翻啦，这是开卷考试。先问简单的，大先知书是哪几卷？这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有几卷大先知书？有几卷？五卷大先知书，赛耶埃杰旦，五卷大先知书。小先知书有几卷？哪十二卷？从头我们一起说一遍。所以十二卷，就是大家有没有唱过圣经目录歌？刚才我说大先知书是五卷嘛，赛耶埃杰旦五卷，所以一只手算赛耶埃杰旦，讲十遍保证你不会忘记。然后呢，小先知书十二卷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四个背的。是从第一个是什么？啊？怎么有不一样的答案？第一卷是什么？何西阿是，所以是何尔莫尔，这是第一个四个集，何尔莫尔，然后呢，拿弥红哈，然后翻干亚马，所以四个字这样子记就不会错了。这是我们有上主日学的应该都知道，不过可能在座很多人没有上主日学，以后我们可以教圣经目录歌。中文圣经基本上很好记的，因为你只要记一个字，每一卷书记一个字，你就会可以记得下整个全名。昨天我们教会几位去神学院考试，第一个题目第一题就是圣经一共有几卷书。哇，第一题有没有算过？赶快写，全部写出来，写出来然后算几个，是不是？当然这个并不是很重要的，只是说对圣经有个基础的知识，它只是为了说考说我们到底平常有没有用心在读经这一方面。你知不知道是几卷其实并不重要的。不过如果有不知道，现在赶快查一下，赶快算一下圣经一共有几卷书。好，这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，因为我说为什么我选这一卷书，当然跟题目是很有关系，不过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，说很少读到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在礼拜天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研讨。以前有一个牧师，他被请到别的教会去讲道，然后事先就听那个当地教会的牧师说呢，我们的会众啊，每次他们讲道没有听完，有些人就回家了，他就只是来报道，然后就走了。那这个客座牧师，就是被请去的这个牧师，就想怎么办？我想个办法让大家留到最后。所以他那天他讲上台一开始讲到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今天呢我有两篇信息，一篇呢是给罪人讲，另外一篇是给圣洁的基督徒说的，然后呢我会先对罪人说，然后第二篇我才对圣洁的基督徒说。 然后他讲到一半的时候，讲完他说：“好，现在对罪人讲的是结束了，你是罪人的可以离开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对圣洁的人讲，如果你是圣洁的基督徒的话，请你留在这里。”就那天所有人都留到最后，没有人先走。平常我们阳光教会算是比较开放的教会，很多人不只是刘牧师、杨牧师，他们也给机会给其他人，包括我自己也是，上台跟大家分享信息，为的是，当然有时候像这次杨牧师是突发状况，不过，相信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别的亮光，就是平常我们没有读到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重新看一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在哈该书。哈该书一共有几章？
2章。
所以其实要全部读完是很简单。本来想要今天让大家两章一口气读完的，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刚才只读了第一章。读了第一章之后，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这一群人想要做什么？啊，不是读了吗？他们要重建圣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今天选这个题目？大家知道三月是在日本年度的话是结算年，对不对？就我今天的题目是年终结算，虽然不是年底，可是是一个就是年度的结尾。如果特别是有上班的或是上学，应该都知道三月是年度结尾，然后四月开始新的一个年度开始。如果是学生的话，就要涨一年级了。如果是上班的话，就要进入下一个年度。所以每次公司行号在三月都会做结算，对不对？都会做结算。所以其实，师母也常常说，在日的华人神给我们很好的机会，给了我们三次机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过三个就是跨年的这个，有三个跨年的机会。第一个就是照着月历，照着日历来，对不对？1月1号是新的一年，这是第一次，你可以反省去年所有的，那重新定一个计划，给为接下来这一年。然后呢，华人的新年又来了，春节又来了，又是一样，旧的年度过去了，新的年度开始。在日本的话，马上三月又是一个结尾，四月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，如果你在1月1号定的计划到现在还完全没有进展的话，那最后一次机会了。1月1号的时候定的计划，你在华人春节的时候应该反省过一遍，哎，我当时定的计划有没有在前进？那接下来年度结尾，4月1号又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如果到目前完全没有进展的话，或者是比预计当中进展不多的话，这是给我们重新一个提醒的机会，就是在新的年度当中，我们再反思一下我们之前定的计划，或者是完全没有定计划的，这是最后机会了。你怎么样利用这一年，在接下来这一年怎么样好好的奔跑主的道路？我们可以说4月1号，是最后一个机会。所以3月呢，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回思反思的一个过程。想要结算，可能有上班的人大家都知道，通常结算的时候公司会做什么？会做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吗？有没有什么？比如说，对，发年终奖金，这是有些公司就是在最后季度发年终奖金。还有呢？结算之前大家要做什么？作为经营的角度来说，在结算之前要清仓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留很多库存啊，留那么多库存没有用了，把这些库存全部都换成现金嘛，所以清仓。有没有常常听过清仓大减价？有没有？为什么清仓说要大减价？因为那些东西留着没有用了，所以他宁愿减低价钱赶快卖出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在结算的时候常做的事情。在一个办公室里面，两个小姐在同事在谈话，然后有一个 其中一个就是说，哎，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路过一家花店，发现他在做清仓大讲价，在结算了。平常这一朵玫瑰花，卖500块的，刚才他们才卖50块。他说哇，然后他说，哎，对啊，你的男朋友好像情人节什么都没有给你，是不是应该跟他表示一下，借着这个机会补回来呢？然后另外那个小姐说，啊，算了吧，我那男朋友一点气氛、一点情调都没有，你跟他讲没有用的啦，他那个他在工商局上班，一板正经的，你跟他讲这个是没有用的。可之前那个小姐说，你不妨试一试嘛，有什么关系？你至少告诉他呀，说，哎，那家花店现在正在大减价，平常500，现在变50了，看他怎么做嘛。然后他就想，啊，好吧，然后他就打电话拨通了他男友的电话，然后说，哎，我刚才路过一家花店，就是车站前面那家，平常他们卖500块的，现在正在卖50。然后这个他男朋友说，哦，谢谢你告诉我，我知道了，然后挂掉了。过一阵子打电话回来了，男朋友的话，谢谢你刚才通知我，刚才已经通知法务局说他们不该这样子，破坏这个竞争的市场，所以我已经检发他们了，他们不可以这样子再卖50块的花了，然后就挂掉了。也没有讲通了，这是清仓大减价，这只是个笑话。在清仓的时候，我刚才说清仓是做什么，就是要把过去的这些，我们一年结束的时候，回顾过去一年，我们的如果是公司来说的话，业绩嘛，我们的业绩是怎么样的？那如果是学生的话，可能是我学业，我的成绩在过去一年当中是怎么样的？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回顾我们过去一年当中，我们的信仰的历程是怎么走的？在过去一年当中，有没有亏欠神的地方？有没有对不起自己良心的地方？这都是我们值得反思的。所以在每一次这个季度或是年度结尾的时候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再来反查一下自己在过去一年当中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看刚才的经文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对我们来说的提示。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，说哈该书第一章，我们说现在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事？要建圣殿嘛，对不对？要建圣殿。然后大家看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说什么，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然后到第七节又说什么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讲了两遍，同一章里面说了两遍一样的话。为什么这时候耶和华会神会对先知哈该这样子说呢？他们要建殿嘛，他们要建殿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他们要建殿？就是原因有写在这里面，为什么要建殿？为什么？这不是一时兴起，为什么要建殿？哎，这应该很简单的一题。答案在哪里？在第四节，对不对？第四节说什么？很简单嘛，答案就是这样，因为这殿仍然荒凉嘛。当时所罗门建起来的殿，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当时这辉煌的那个样子，已经是荒凉了。这个殿已经荒凉了。那这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你看第四节说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然后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然后又看第九节说什么，你们盼望多得，所得的却少，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殿荒凉。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呢？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。 所以原因是什么？他们为什么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然后又 吃不饱，又穿不暖，然后不管他们挣多少钱，全都漏光了。后面还说，甚至天不降甘露，地也不出土产。一切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殿荒凉了。神的殿荒凉，为什么神的殿荒凉呢？第九节说什么？因为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，就是每个人只看自己的事，已经把神的家忘记了。没有人去在意说神的殿怎么样，大家都只顾自己的房子怎么了，所以神的殿荒凉了。因为神的殿荒凉了，所以他们不管做任何努力，神已经不再赐福给他们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合在一起的，我们可以说其实是自作自受的，因为他们不纪念神的事情，只个人只顾自己的事。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是不是只顾自己的事呢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一个年度当中，我们为神摆上的有多少呢？每天在我们脑海当中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给神的时间是多少呢？在我们心里面的神的殿是不是荒凉啊？也许我们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学业，或者是家庭，一切都觉得哎，好像情况还可以，或是慢慢越来越好了，有更多的业绩、更多的资产，有更多、有更好的成绩。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神的殿怎么了呢？是不是荒凉了？这是给我们一个反省。我会在这个年度的结尾的时候，如果神的殿荒凉的话，我们不再纪念神家中的事的时候，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像这里所说的，不会顺利的，不会得到。如果得不到神的赐福的话，我们做什么都是徒劳的，都没有用。你像说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你得了工钱，可是你装进去是一个破漏的囊，所以不管你挣了多少，没有用了，全部都流出去了。所以哈该在这里，他写的是轻描淡写的，这样就带过去了。短短的哈该书就两章而已，可是他里面的带的这个信息，其实是很严峻的一个信息。到这里，他是责备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都顾自己的事情，没有将神的家中的事放在我们心中。”其实这是需要每个人反省的。每个人在借着这个机会重新，审查自己。看我们自己，在过去的这个年度当中，我们到底为什么家中做了多少事情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在教会里面看也知道，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做不完的工作，可是因为大家，所以我们已经没有要求说每一位都要做到某一种程度，没有对各位提出这种要求，都是有心的人在做，教会里面一向都是这样。当然别的教会也许有些是半强迫性的，就是工作全部分配出去，你今天要做到什么程度，下个礼拜要做到哪里，有的教会是这样。可是大家知道阳光教会不是这样子运行的，是凭着大家自己每一位弟兄姊妹自己的心我们在做的。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，我们只是有时候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人手实在不够。可是看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手，我不太相信人手不够。其实如果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点的话，教会的工作没有做不完的。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大家，也是我们一起来反省说，我们为神的家，就是教会，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。有人会觉得说啊，我都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曾经我们过去有一位同工，他说了一句话我蛮赞同的，就是工作不是分配下来的，工作不是分配下来，是自己去找的。就是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，哎，有的人负责这个岗位，那个人负责那个岗位，没有错，这个是大致上框架，比如说同工都定下来的。但是有很多其实可以我们自己去主动去做的，或者是看到没有人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的。 其实有很多，而且其实比我们定下来同工的工作更多，因为这很多是看不到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？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自己去找工作呢？为神的家付出呢？这就是凭个人自己，问自己，到底我们在为神的家中付出了多少？结算的时候，清仓的时候，你可以结算你过去一年度当中，在神家中的成绩单是怎么样的？你在神家中的库存是多少？所以，在这经文里面，哈该在你看，刚才我们说读到这里，神一再强调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连续讲了两遍，然后也明显的说出原因是什么，就是因为个人顾自己的事情，使得神的殿荒凉了。神的殿一旦荒凉的话，就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，甚至也不下雨，也不出土产，所以做任何工作是变成无用功。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，因为我觉得需要，平常我们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，很少能够静下来回想或是反思说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，包括我们自己身上一切的事情，我们周遭的事情。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，个人不用问旁边的人，不用跟别人讨论，就花一点点时间回想一下，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在这里，我们安静，个人回想一下过去的一年当中，我们到底有没有亏欠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太专注自己的事情？好，我们花一点时间在这里。相信每一位应该都有个人做了审查，就过去的一个年度当中，我们为什么家中付出了多少，这个不需要跟别人公开的，只是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，而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，要把这些反映到我们接下来一个年度的计划里面，就是已经过去了。过去就是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历史，可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反省运用在我们接下来新年度的计划里面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，以色列人他们经由先知哈该从神得到这个信息，算是一种责备， 它是一种责备，也是一种催促。那他们听到了之后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只顾自己的事情，可是使我的殿荒凉了。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是觉得说，你啦，没有这样子啦，神怎么这样说呢？我没有做啊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或者是很伤心吗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在经文里面，只要你找就可以找到。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？答案在第一章的十二节，十二节说什么呢？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？听从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没有去解释，没有去辩解，也没有反抗，也没有心情低落，他们的反应是听从耶和华，听从耶和华，所以他们接受了神所说的，他们认同了，说没有错，我们应该反省，我们使神的殿荒凉了，这是不应该的，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情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所以当时他们以色列人民他们就听从了耶和华。所以有时候这是一个步骤，我们做了反省之后，也许神会对我们说话，神光照我们，借由环境，借由其他人，或是有时候神亲自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有了反省。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听从神的话，听从神的话。所以听从神的话有时候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其实对人来说，我们的自然反应并不是这样。你看那个小朋友那么小，不到一岁或者是一两岁的小孩子，你大人跟他说什么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。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，对不对？有孩子的，有带过孩子的，应该都知道的。小朋友第一个反应很自然就是不要。那其实，不要说孩子，其实人就是这样子。特别是大家应该有经验，特别是。人家讲的越是对的，我就越不想听，有没有这样子？那个人讲的是句句都是道理，没有错，讲的没错。可是他讲的越没错，我就是越不想听，我就是偏偏不要照他去做，所说的去做。人都有这种心理。所以说忠言逆耳，所以我们听到的，平常听到的，明明知道是对的。可是就是没有办法，这个心理上就是过不去。有时候只是为了面子，有时候就是咽不下那口气，觉得说我怎么要听你的，就是一种纯粹的反抗心也是有的。可是人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其实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蛮惊讶的，因为印象当中以色列人在当时都是很叛逆的一个族群嘛，神一再怜悯他们，可是他们一再的背叛神，不听从神的话。使得很多外族来攻击他们，可是，在哈盖书里面，这里他们呈现的是，他们听从耶和华。当然，这跟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们这个做领导的，还有所罗巴伯他们是有关系的。他们是不是敬畏神的人，这是有关系的。碰到一个不敬畏神的王的时候，下面的人怎么讲都是，或者是神先知怎么说都是没有用的，下面的人不会听的。可是这时候，他们选择听从耶和华。像刚才说的，人的本性就是不听嘛，就是不要听啊。听话是很难的，听话是很难。大家觉得好像觉得很简单，其实并不容易。有一个美国牧师，他到一个华人教会去讲道，然后他说啊，我真喜欢来华人教会 讲到，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在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读，因为英文是横着写，所以每个人读圣经都是摇头摇头摇头，可中文圣经是竖着写的，就是那个和合本圣经是竖着写，所以每个人读都点头点头点头。他说啊，我真喜欢来华人教会讲到，因为看每个人读神的话也就是点头点头点头。嗯，听话其实很难的，当然不是只是说表现说你是点头还是摇头，这个是，这是其次的。嗯，有一天有一个丈夫他在上班的时候，到快下班大概四五点的时候，老婆打电话来了，快点回来，今天赶快回来，你的三个小孩子在家里闹得已经不行了。啊，然后他说哦。他打电话回来就是要我回去震一下这些孩子，就是就看，可见这些孩子他只听爸爸说的不听妈妈说的，然后他就有一点意气洋洋的就回家了。回家一开门，老婆马上冲过来说，哎呀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听我话的就只有你呀、啊、其他三个都不听的，只有老公是听老婆的。嗯，就像刚才说的，这是人的本性嘛，小孩子不听父母说的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透过教育，透过他自己的学习当中会有会有改善，不过这是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，所以我们人是需要磨练，需要经历很多事情。人是怎么学会听话的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就是通过一些教训，通过一些痛苦，不管是身体上的也好，精神上的也好，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后来知道啊，如果这里不听话的话，我就会，比如说会摔倒，如果这里不听爸爸妈妈说的话，我就没东西吃了，像类似于这些，所以通过这些痛苦的经验当中，人可以学习的，所以慢慢才会学会听话。当然，如果更小的孩子，他知道他只能依靠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所以为什么小孩子他就只能哭，他没有别的表达能力，他就只能哭，可是他知道他完全的依靠父母的话，父母会供应他一切所有的。所以当我们学习这个听话的过程的时候，有其实是很不容易，特别是人越长大其实是越不容易的，因为开始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出来了，开始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出来了，开始有自己的自尊心出来了，开始要在意周遭的眼光了。所以像刚才说的，明明知道说的是对的，可是就是做不了，就是做不了。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学习到完完全全的听从神呢？这是需要操练的功课。所以当我读到刚才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说我蛮惊讶的是，他们好像也许当初有很多过程，很多过程，只是这里没有写出来，不过在经文他们看，他们这里就是说他们听到了这哈该说的事情，他们就都听从了耶和华。而且呢，在十二节又说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，这个是重要的，这个是重要的，他们存敬畏的心，他不是说神会给他们什么好处，所以他们就听从神的话，并不是这样，而是他们真的纯敬畏的心。我们对神有没有纯敬畏的心呢？我们看神的时候是很多人就是跟比如说去拜偶像的，其实有时候想法会是一样的，就是觉得神是我们知道神是有求必应的，我们如果寻求的话神就会为我们开门，但是有些人就是真的说白一点，当做神明来拜的也是有，就是信仰不清楚的会有这种现象，就是觉得说哦，神是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祷告，然后神听我的，哇好棒，神都听我了，下次我再碰到什么事情我再来祷告，哦神又听我了，然后就把神当做一种怎么说呢，就是一种供应的对象，比如说哦，我反正我碰到什么事情我求神，当然我们要依靠神，这个是没有错的，可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，我们是存着敬畏的心吗？ 有一个小朋友跟他爸爸说，爸爸，我一直跟神祷告，可是他都不听我的祷告。明明主日学老师说神都会听我们的，可是我一直祷告，爸爸都那神都不听我的祷告。那爸爸说什么？爸爸说，那是神才是神，还是你才是神？这其实是一个很对的问题。我们有时候向神求东西的时候，是要神听我们的，这种心态其实是很奇怪的，应该这是不正确的。说神啊，我要这个东西，赶快给我。那谁才是神呢？那神听人的吗？这完全是一个颠倒的状态。应该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如果神允许的话，他会赐下；但如果神不允许的话，就没有了。因为主权决定权是在神的身上，可是我们常常颠倒，我们常常颠倒。现在是我知道是考大学、考学校的时期，常常教会里面有很多，常常会有人来。拜托，牧师师母啊，或是长子们说，我这个孩子我要考大学，求牧师帮我的孩子向神祷告一下，看让他能够上某某某大学。当然通常不会拒绝，就是祷告没错。不过一般如果有人来找我这样子祷告的话，我不会照着他说的这样子去祷告，我绝对不会说啊。神啊，求你帮助他，让他能够考上那个大学。我不会这样子祷告，我会说，神啊，如果那个大学是合你心意的，是最适合他的，求你让他考上大学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嘛，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对也不知道神在这个人的身上的计划是什么，是吧？不一定，你想要考上大学，说一定是神安排的吗？不一定。比如说有的人考大学是以成绩来选的，通常大部分是这样，我知道可能在国内也是，在日本也是，我看成绩来选嘛，我可以选这里中间的一定考得上，然后上面的可能要加油一点，也许考不上，不过可以试一下，然后还有个垫底的，不管怎么样都考得上，通常会这样，这是以成绩来排的。这种选择的方式就是一般在学校或者是在补习班都是这样子做的。可是作为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有别的方程式来别的方法、别的想法来决定我们今后的去路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看说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，我的学历，我的现在有的这些考试成绩到哪里？我们决定的时候，这其实不是第一要件。我特别在营会里面也做过很多次见证，这个自己的成绩当然是需要努力的，但是要学会交托给神，要学会交托。我们在跟神求某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总是要在同时寻求神的心意，要让神显明说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或是我们所求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适合我们自己的，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。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所以只能寻求神的心意。所以讲到刚才说这个敬畏的心，我们向神祷告不是真的像去庙里面拜佛或是什么的，神不是一个工具来像一个自动贩卖机一样，你投进几个钱币它就掉出来一罐东西，你丢进几个祷告它就出了一个东西给你，并不是这样子。神不是一个机器，不是一个工具，主权是在神的身上，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小心，有没有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祷告？我们在求某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确认这个是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？不管是学业上也好，工作上，比如说找工作、换工作，或者在家庭上也好，比如说你孩子进哪个保育园，有祷告过吗？有时候没有啊，有空我就进去嘛，这个时代还能选吗？有时候很难，对，可是，不一定，也许神说，这里没有你的空位，你应该搬到别的地方去。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呢？每个人也许不一定啊。所以这个是，我们说要交托给神，交托给神，有些人，可能还不太明白交托给神是什么意思， 顺便讲，昨天神学院的考试里面也有一题，你认为献身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每个人会不会有一样的答案。嗯，交托给神有时候，并不是说就什么都不想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什么都不想，而是你愿意把自己的把自己所要所求的确认，跟神确认说，这个是不是你为我安排的？不是说什么都不想，你可以提啊，那因为神说你求嘛，求那就必定给你，所以要求这是没有错的，不是说不要求，不是说啊神啊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随便你吧，人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说你当然有自己的想法，神给我们自由主权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向神求，可是确认神啊，这是不是你的心意，这是不是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的？好，所以他们回到经文上面，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存着敬畏的心呢，然后决定他们听从耶和华。神给他们回应是什么？一旦他们决定听从耶和华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应许在这里。不要看我在经文里面，答案在经文，不在我脸上。神给他们应许是什么？他们决定听从耶和华，然后呢？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？紧接着神就马上回应他们，对不对？神借着先知哈该说了什么？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。他们决定听从耶和华了，然后呢，神有没有说好吧，你们去做吧？不是这样子，神说我与你们同在，我与你们同在。神不是说好吧，你们既然好，现在反省够了，赶快去做事吧。神不是这样子的态度的，神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当我们确认好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决定去行的时候，神并不是撇下我们孤零零的就说好你去做吧，神的应许是他会与我们同在。这其实是有互相对应的，所以为什么神说你尽管求，对吧？你尽管求，如果是合神心意的话，神应许说他会赐下，有求了就给你们开门。可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，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问神的心意，结果神的答案是，回答是要你做某一件事情，可是你觉得我怎么可能，我完全做不到，会有这种时候。可是神已经讲明这是他的旨意了，那为什么神还说有求的就必定给你们呢？因为这个应许在这里，神说我与你们同在，神不是叫我们孤军奋战的，不是叫我们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，而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战斗力是100的话，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的战斗力变成多少？变成200吗？变成2倍？300吗？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的战斗力是无限大的。所以不管你要做什么，你都是可以的。所以有的人说：“哦，我的战斗力没有100了，我可能只有10而已。”可以啊，十加上无限大是多少？还是无限大。所以不管你原来有多少，神既然这样子应许了，说他会与我们同在的话，那我们没有什么事情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了的。一旦我们决定听从耶和华，当然前提是像刚才已经重复很多次。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？如果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是合神心意的话，我们选择听从耶和华，神就会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个应许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碰到很多瓶颈，碰到很多困难，抓住这个应许，抓住这个应许，这是写在圣经上的，一字一句都不会被改变的，再把你一切重担交给神，向神求问说，你现在给我这个关卡，给我这个瓶颈，给我这个困难，是不是你的旨意？是不是在你的计划当中？如果是的话，神呢，求你与我同在。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祷告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当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，可是有一件事我确信的是，如果你做这样子祷告的话，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会陪我们走。他会用，因为神同在，没有事情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。所以在之前，我们花了时间反查、反思我们去年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或是我们所没做的事情。那我们现在，我们可能在年初定了计划，可能在春节的时候定了计划，或是到今天我们还没定计划的也是有。那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，在这个时候，在一年当中，如果你不想让这一年白费的话，在这个时候就要定下计划，然后寻求，在做定计划的时候寻求神的旨意，我这个计划是不是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是不是合你心意的？如果是的话，求你与我同在，不要把这个计划局限于说看自己的现状，那不叫计划，那只是说延长而已，只是把你的现状延长而已。有哪一家公司行会把明年的目标，目标定的比今年还要低的吗？基本上是没有，当然经济情况也许会有特殊的，不过基本上是没有的。公司是要成长，我们个人也是，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要成长的。所以把这个步骤不能搞错了，不能说啊神，我先要什么？你先如果先讲的话，没有寻求神的心意，就先说的话，神不一定会应允你，因为神可能说这是妄求，妄求的话就不会应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步骤要弄清楚，然后抓住神的这个应许，说神他说他会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所以年终的时候我们说反顾过去一年，然后我们要立下新的计划，然后呢定下计划，然后呢计划定了之后，把它折起来放在旁边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人有时候会这样子，哦，哇，写了很多，觉得哇，我这计划定的实在是太好了，太完美了。如果到年底的时候可以变成这样子，我真的是简直需要称赞自己了。哇，写的多好，然后折起来放在旁边，然后明年都不会再打开了，甚至都不会再打开了。有没有这样子的呢？所以定了计划之后，当然，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什么计划，但是请各位寻求神的旨意，定下今年想要做的事情，或者神应该说是神要你做的事情。计划定下来之后，不是放在那里看的，不是作为装饰的，不是拿起来放在书架里，或是收到抽屉里。计划做定出来之后，就是要去做的，就是要去实行。我们看经文里面，其实我们第一章里面没有写，我们看第二章好吗？他们已经得到神的应许，说神会与他们同在，对不对？在第一章里面，哦，之前对不起，在第一章的十四节说他们开始做工了，对不对？第一章的十四节他们说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，所以已经开工了。就他们定了计划，得到神的应许之后就开工了，他们去做了，付出行动是很重要的。那他们开始做了之后，神有没有照他所说的与他们同在呢？还是说开工了啊，好，可以了，我就等着完工？没有。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，第四节第五节，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耶和华说：“所罗巴伯啊，虽然如此，你当刚强。约撒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，你也当刚强。这地的百姓，你们都当刚强做工，因为我与你同 在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，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要遵守。好，我们看这里神有没有守他的约，他的约是什么？他的约是神说我会与你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第四第五，耶和华有没有与他们同在？有，对不对？第四节说，这地的百姓你们都能刚强做工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然后第五节说，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，不要惧怕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像那个时候一样，我现在也与你们同在。这是第四第五节说的。但是要注意，这里的经文写的，其实有一个要求在这里面。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四节，耶和华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？说你们当什么？你们当刚强做工，你们当刚强起来，要刚强做工。这是神继续在催逼他们，对不对？不是说开工了就好了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定了一个计划，然后开始做三天就结束了。日语里面有一句话就是 Mika Boss。Mika Boss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就是定了计划，然后三天结束了，没有了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。我们有没有定计划？常常是这样子，就是一开始哇，写这么大的计划，就是哇，这个我一定要完成。第一天，充满信心的做；第二天，还可以；第三天，可以稍微偷懒一下；第四天已经完全忘记了。所以一旦开始做计划的时候，是要持之以恒的做的。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呢，刚强做工，人会软弱。都会软弱，何况我们现在说的是一年的计划，也许四月很刚强，五月过了黄金周，一切都忘记了，会不会？是什么事情阻碍我们实行我们所定的计划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知道人会软弱，没有错，可是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软弱？什么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按着我们所定的计划来完成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有什么原因？有什么东西是拦阻你的？什么东西阻碍你完成你的计划的？大家都想完成计划吧？为什么呢？有各种的原因，当然，有的人觉得，过了三天之后，发现这个计划太累了，做不完，太累了。当初不应该定这么高的目标，我当初怎么定这么高的目标？我真的是被神骗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所以我发现我没办法，我做不了，太累了。累也许是体力上的问题。有人说我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哪有时间去做这么多事情？我现在又有别的事情来了，我太忙了。就有的人说我太累，有的人说我太忙。那当然，体力是有限的，时间是有限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优先顺序。你要先做哪一件事情？你要把你的体力用在哪一件事情？同样，每个人一天24小时，你要先做哪一件事情？优先哪一件事情？那种说很忙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把别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，才来想说哦，我这个计划怎么做？要不然你不会很忙啊。你如果先做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应该是别的事情做不完，你不会说别的事情做完，然后这件事情做不完，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完成。那就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，个人都顾自己的事，个人都顾自己的事，所以神的殿荒凉了。如果以色列人又开始这样子，然后开工了，开始又重新修圣殿了。 过一阵子发现啊，哎，我家漏水，我赶快再去修一下。那个人说，哦，我家这个猪圈怎么了？那个养牛的养羊的怎么了？哦，开始就开始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这个圣殿永远不会完工的。可是这里这时候有撒旦的阻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阻拦，撒旦会用各样的诡计，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，琐碎的事情也好，用大件的事情也是有，就是不要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会受到阻拦，这是肯定的。但在这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应付呢？所以，在刚才帕该书第二章的时候，神没有说你们去做工吧，不是这样的。他特别强调了什么？特别强调刚强做工，刚强。因为神知道我们会软弱的，我们会软弱。我们过一阵子就不行，过一阵子就软弱，过一阵子软弱。但是每当软弱的时候，想起神的这个提醒，神的这个督促，说你们要刚强做工，再一次的重新抓住神的应许，神会与我们同在。靠自己的力量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所以，如果在座各位当中有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没有办法完成神给我的任务，没有办法完成神的计划。因为我太累了，太忙了，我有别的事情，我很多东西要做，那就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优先顺序的问题了。我们忙是因为什么？我们累是因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把精神体力都用在别的事情上面了呢？是不是我们都顾自己的事情呢？这是很有可能的，所以这个也是要放在我们的省察里面。在刚开始开头让各位所做的省察，去年一年我们做的事情，如果有人觉得说啊，我为神做的实在是太少了，要找出原因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对神的家的工做的这么少？那我到底做了什么呢？我们同样每个人一年365天都是平等的，时间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平等的。但是我们怎么去运用呢？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没有办法完成神的计划呢？为什么没有尽力的去做神的工呢？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圣经也说不要白费生命，对不对？不要白费生命。但有些人说我要生活啊，我生活就已经够忙了。做主妇的可能我每天带孩子，我每天要做饭，我每天要打扫，这就已经占用我很多很多时间了。上班的可能说啊，公司一直加东西给我，又我这个业务那个业务，我要出差做什么？学生可能说哦，那每个老师都给我一样这么多的功课，这个老师给这么多，那个老师又给那么多，我要应付他们所有的，我真的是累死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，不是说哦，你就来教会住，你不要读书了，你不要上班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优先顺序并不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你就放弃你自己说，除非你已经得到呼召说你要全时间做神的仆人的话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并不是说哦，你就荒废，我完全不要顾孩子，孩子没有吃东西算了，我就做神的工，我来教会，我整理乐谱好了。这是本末倒置的。这里所说只是说，我们在考量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去衡量这些东西？那些会被埋没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会埋没在工作，埋没在学业里面的时候，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没有去衡量。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，到底需不需要现在做，或者是有没有别的事情我应该先做的呢？或者是我这能做这件事情同样的时间体力，我可不可以用来别的地方呢？这是需要衡量的，需要考量的。有时候埋没就是这样，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，没有思考能力，来一件事情就做一件，那别人比如上司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已经没有，已经失去自己思考的能力了。 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不能完成计划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衡量，需要思考。然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思考的准则是什么？不是说轻松，也不是说效率，而是像刚才说的，有没有合神的心意，是不是合神的心意。我们是不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来做我们的计划，来完成每一件事情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今天借着这个哈该书短短的两章，可是相信是宝贵的信息。我们没有全文读完，不过希望各位回去，各位弟兄姊妹回去，把这两章就短短的两章，好好的再读一遍，好好的再读一遍。里面有很多神的提醒、神的应许、神的激励在里面。可能平常很少有读到这一章的，不过或者就即使读到也是走马看花过去的。把这卷书我们再来读一遍。在接下来一周当中，希望在迎接新的年度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一次寻求神的旨意，定下我们接下来一年的计划。若是去年有需要反省的，我们也把这些放在新的计划当中，要怎么去克服这些我们的障碍，我们所拦阻我们完成神计划的东西或是事情。现在是今天是三月第一个主日，可是三月很快就过去了。一二三月我总是觉得很快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日语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一季嘎子啊，一哭，一月就去了，二嘎子，逃げる，就跑掉了，三嘎子，去る，走了。所以不管是走的也好，逃的也好，跑的也好，一二三月转瞬间就过去了，转瞬间就过去了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哦，现在才三月初而已，转眼间三月就结束了，然后新的年度四月就来临了。到那时候，如果你的计划还没定下来，还不知道我这一年要做什么，那就要小心，那就要小心，就很有可能把这一年都白费了。趁着现在还是三月初的时候。如果你还没有计划，还对神在自己的心、自己身上的心意还不完全明了的人，再一次求问神，定好下一年的计划，不，这一年的计划，下一个年度的计划，在四月开始，可以有个重新的开始。若是你在一月一号已经定了，或是在春节的时候已经定的计划，你可以重新求问神，我定了这个是不是合神心意的？到底能不能在年底之前完成，再我们反思一次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再次的强调，第一个，反省我们过去一年，我们对神的家摆上到底多少，我们有没有使神的殿荒凉，我们是不是个人只顾自己的事？我们先反省这个，然后呢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存一个敬畏的心，寻求神的计划，然后定下接下来的目标。一旦定了，就要去实行，要刚强作工。当有软弱的时候，再一次的求神刚强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抓住这个应许。希望2016年这一年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突破的一年，不管过去有什么，在这一年希望神更多的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定下更美好的计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所以说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在这个日本年度将结束的三月的这个时候，可以有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研讨你的话语，透过先知哈该所说的话，以色列人当时的情景，我们可以了解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再一次的反思，是不是使你的殿荒凉？ 我们是不是个人只顾自己的事情？若是有的话，求你原谅，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亏欠，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接下来一年当中可以寻求你的旨意，定下合你心意的计划，也可以让我们定下计划就去实行，定下计划之后就寻求你的同在，因为这是你的应许。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每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求你刚强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刚强做工是自己的心，来完成你所赐给我们的计划。求你对我们每一位说话，不论是记得周遭记得人事物，或是求你亲自对每一位的心里说话，引导我们接下来新的年度要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白白过了这一年。也求你赐福在座每一位，工作、学业、家庭，一切都仰望交付在你的手里，继续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祷告。有报告吗？有没有特别要报告的？到吃饭了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一起做谢饭祷告好吗？结束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今天在这个主日，谢谢你让我们得到你的信息，也请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在二楼一切的饭食，求你更多的恩典，在为我们预备饭食弟兄姊妹身上，求你洁净一切的食物，然后每一位弟兄姊妹享用了，能够身体健康，身体都健壮，也求你保守我们，接下来一切的交通继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，奉主耶稣祷告。好，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到还有10分钟左右就可以上去吃饭。